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是希望慈爱万岁啊，我做错了就宽大对我哈。当我们做对的时候，我们希望正义万岁，我做对了，该升我的官升我的官，该处罚别人处罚别人。那我们又会做对也会做错，所以我们又希望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就正义，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我们就慈爱。就是说起来我们实在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啊，有一些不是有一些了，我们实在是很自私。但是神奇妙的恩典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不会去分析圣经讲的这个正义那么多哈，或者义或正义或公平或公正的这些相关的字眼。我们看到简单的说，神告诉我们神的作为，神的义和神的爱，神的正义和神的慈爱怜悯实在是并行的，甚至不能够分开的哈。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诗篇七十二篇，诗篇七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判断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好，各位，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把神经不要太紧张，放轻松一点哈。我们希望我们的王，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统，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属灵的家长，他有什么呢？你希望马英九总统，神给他什么东西呢？那你希望我们这里特别讲王嘛，领导者，我们希望给他什么呢？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牧师什么呢？长命富贵啊，英俊潇洒，英俊潇洒有了长命还不知道，富贵是有很多属灵的富贵，我们继续求神多多赐给他。我们需要求神赐给他智慧吗？不需要，因为已经太聪明了。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的牧师在管理教会是很公平吗？大概也不需要，应该都很公平了哈。我们需要，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希望为牧师祷告，是为一个领导者祷告，希望他最多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并不全是笑话，因为在一般什么总统啊，以前的皇帝啊，或者一个君王，我猜啊，老百姓或者是文人旁边的这些人，很祝福皇帝的时候，尤其他生日的时候或什么祝福的时候，很少讲说主啊，上帝啊，求你把公义赐给他。因为这有点暗示他做事不公平嘛，或者他治理之下不公平。我看到通常就是福如东海啊，寿比南山，祝他什么长命富贵啊，因为他太好，心里是希望他早点死还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在说，你不觉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哈，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不太一样，可能比较真实。我们在想，如果真实，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者有什么？哎，我也不太敢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老板是很公平的。我在想到我在军队里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明显，因为在军队里面这种管理的权威最明显嘛，一般地方还没有那么多哈，在包括在家庭里面，我最希望我的老板是怎么样的。我想我没有求主给他什么公平公义过，我只有求，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主啊，求你让这个连长天天出去玩，然后让我们在这里放牛吃草。我是真实这样，但这个又不能祷告，我不能祷告说主啊，让我们老板都不管我们，我们不会插枪，不会站岗，也不会叫我们出操啊。他一天到晚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常常希望我的连长，那时候单身，出去谈恋爱，因为出去谈恋爱就常常部队就不怎么管了，班长也是，反正管我们都希望。我在这里，我再一次说，我希望我们把圣经上的话能够用在我们生活里。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你希望管理你的人是像什么样子？对你很宽大、很慈爱，什么都不管你，当然就给你尽量吃喝玩乐，还是他非常公平？我们现在在选举啊，我选举已经完了哈，这边没有。那么选举，我们希望选什么样的总统？ 或者是代表，或者这些人，我们希望选什么样的人？各位，先不要马上把那个口头禅讲出来啊，公正啊，公平啊什么。我觉得全世界大家都，我这样觉得，我觉得我们不太管公不公平、正不正义、合法不合法。你要把经济搞好，我们有钱就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人想的，就是这样。我只要有钱就好，至于这个钱公平正义再说吧。我们唱哇，现在全球暖化很严重啊，要减碳啊，这个唱的声音很大，我想每个人都唱，我也唱。但是如果节能减碳会让我们生活不舒服，要我们付更多税，我看也没有人做。所以我常常对政治是是比较悲观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很自私。我们人一旦自私的话，就算都是民意，也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好。那这一点跟任何人谈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一开始开宗明义，如果有机会，我就会这样讲，过程也是这样讲，结论也是这样讲。你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神的一切，包括神的意啊，别的都不要谈，别谈了。就是我们有不同方式的，或者不能说不谈了，你不认识上帝，别的再多的改善，就是改善你怎么下地狱下得快一点而已。你下地狱的车子更舒服一点，更快一点，上面有美女伺候一点，就是这样。但是我又不能不说哈，这一点基督徒非常需要注意。我们不是说啊，哦，正义在上帝内，我们认识上帝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管。刚好相反，认识神、相信神的一切是我们，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当你认识神、相信神以后，你可不是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不做别的事情。我们甚至不是说我们就是天天希望马总统或这世界上信耶稣就好了。不，我们的确是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事，我们的确甚至把神当作最重要的，不是甚至，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把神当作最重要的时候，是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不是一天到晚只有所谓的宗教活动。事实上，这我们宗教活动可能非常少，就连我这个牧师也不是非常多，我一天的活动最少有三分之一睡觉，这跟宗教没太多直接的关系。我吃喝玩乐的时间跟一般人也都是一样，我搭捷运坐坐车子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事实上，对不信主人来讲，我今天在这里做的也不过我上班的工作。就是我们说我们把神当作最重要，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切他的意、他的智慧的时候，并不是只是说我们在读经祷告或者圣餐擘饼，我们在世界上做所有的事情。保罗要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马总统祷告都希望他信耶稣，或者心里是这样想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他说万人的有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相信包括了很多东西，一切的内容。我们为君王祷告目的是什么？下面一句话应该是，你们应当为君王祷告，在上执政掌权祷告，让他信我。保罗没有这样讲，哎，我的印象里保罗没有为该撒或者任何人希望他信耶稣祷告过。他当然有机会传福音，他一定传福音，跟亚基帕王也是这样，他有机会传一定传，他也一定为他们祷告。但他在吩咐提摩太的时候，他不是说使他可以得救，而是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当然希望马总统能够信耶稣，我们也相信信耶稣跟他使我们平安进前的度日有关系。但是基督徒不是等每个人信了耶稣我们才在世上生活，那如果这样的话，几千年几万年我们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没有人都信耶稣。我们始终活在一个大家都不太信耶稣，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信耶稣的环境中。起码就我传道人，这是最重要的，教会也这是最重要的。但不管是教会是传道人是最重要的时候，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天天在读经祷告或者做所谓的教会的工作， 而我们时时刻刻以耶稣为主，可是我们以耶稣为主，我们以耶稣的爱在我们心中，耶稣福音在我们心中，我们所做的包括开车，包括洗碗，包括结婚嫁娶这一类好像世俗的事。这里讲敬虔端正，我们如果在回教国家，我们也希望这个回教国家，这个佛教国家，或者这个无神论的国家，让我们还是可以敬虔端正的过日子。敬虔我想是我们能敬拜上帝，这一点很多时候是办不到的，在回教国家你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祷告，也许有一天回教国家可以，或者是以前中国大陆不可以，现在好像慢慢可以一点点，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各位你就不要搞错了，我常常看到这样的话，基督徒哈，在回教国家是非常艰难，在某些创起地区是非常艰难，我常常看到这样的话。我偶尔很少会看到我觉得可能更有智慧的话。各位基督徒在美国，在欧洲，我认为恐怕更艰难。我认为在可能在以色列要敬畏上帝比在巴比伦要更困难。我说话有圣经的根据，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所谓的神权政治底下对上帝的敬畏的情形，比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好还是不好？你看先知书，上帝对他们一切的敬拜是不满意的，说我不喜欢这些。我自己常常觉得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内心对上帝的敬畏更少。各位包括我们刚刚在这里，刚刚我们在这里是最基督教文化的表现。刚才我不知道没有受过洗的人有没有受到排斥哈，你甚至不可以吃那个饼喝那杯，这是我们最神圣的一件事情。我们唱诗歌，我们在敬拜，可是你真的刚刚在敬畏上帝吗？我不知道，而我还很诚实的说，我常常在唱诗歌的时候魂游向外，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在唱诗歌啊，我也请再次原谅我，每次圣餐的时候都要讲这么接近亵渎的话。我每次一喝我都要想，哎，这个新鲜不新鲜，或者这个香不香，甜度够不够。哎，那是耶稣的血，你怎么在想那个葡萄汁好喝不好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做最敬虔的事，你心里没有敬虔。同样刚好相反，你可以在扫街，你可以在开车，你可以在睡觉，你可以是最敬虔的，是在你的内心。所以我们要敬虔度日。我认为直接不跟那个人那个政治有关系，跟你内心有关系。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在狮子坑里也敬畏上帝。如果你敬畏上帝，你是亿万富翁也敬畏上帝。你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有在监狱里的时候才会敬畏上帝。我认为所罗门在说出智慧话的时候，在天天吃喝玩乐的时候，所以不是说天天吃喝玩乐，你看他吃的他的装潢那都非常非常的奢华，甚至在他那个之前，他在就位的时候，我想就他所遭遇到的待遇，就他宫廷的血腥斗争呢、啊，各位杀了他的哥哥，那所罗门能就位，包括把他哥哥杀掉。我认为虽然有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可能是非做不可，因为那个是政治上是非做不可，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各位真是好敬虔哦，他做梦都会跟上帝讲话呀。各位，我醒着都不带跟上帝讲话，我等一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都不一定在跟上帝讲话。我只想到说今天中餐我们有什么爱宴，我还想到说今天等一下下午我要讲什么，不一定。哎，所罗门在睡觉的时候都跟上帝在讲话，耶和华在梦中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什么。我再说哈，你可以是在最近前的文化好像那个环境中你一点都不近前，而你可以在一个最所谓世俗肮脏下流的环境里面。对，我一定要讲这话，包括在妓院里，对不起，因为拉合是在妓院里，圣经上这样说他的。 他是敬虔的，他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敬虔，在可能在一个从来不提上帝，甚至对基督教不喜欢的一个，但是还算公平，按照宪法愿意让基督徒跟佛教徒活无神论一样有购买房子敬拜的权利的王，他可能不信主，但是他可以让你敬虔过日子的条件好一点，但是就算最好，你自己心里不敬畏上帝一点用都没有。但我们没有轻看外在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公平更美好，敬虔端正。我们希望，我想这个端正不只是讲穿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等等都是更正确的更正直的，平安无事。所以基督徒也不要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有的时候我们非常高举苦难，我们口里高举苦难，我们心里非常想享受。各位，其实你心里非常，你口里高举享受，心里非常愿意接受苦难，这我觉得好像是比较正确的态度。我这样大胆讲一句，我也不觉得说圣经要我们受，就是说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将来在新天新地叫我们受苦，我觉得是没有这个事。神希望我们享福的，只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确时时刻刻要背主的十字架，那也是真的。而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在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心中能仍然因为信靠他而有平安。好，说这么多，我们就把正义万岁再讲回来。在社会上实在需要正义和公平，我们实在需要我们的领导者，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不是神的儿女，他能够判断，他能够有公义，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这个连大卫也需要，我已经常常提到了。大卫后来在犯罪以后，他好像很松散，以至于押沙龙一造反就成功了，一定有很多民怨。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那真是非常恰当用在所罗门身上。而且如果用在所罗门身上，也用在每个人身上，如果用在每个人身上，也用在每个人的每个时候上面。因为我们固然不是王，我们也不是王的儿子，各位，但是你就算是一个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管任何人，就算你在有一个奴隶的主人天天拿鞭子打你，要你做这做那，各位，就算他拿鞭子打你的时候，你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主。你可以做这个工摸鱼一点，你可以做这个工咬牙切齿恨他一点，你也可以做这个工求主给力量，求主让你不要恨这些人，也同时求主施行公平，拯救你出离这个脱离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完全不自主被人家虐待的时候，你心灵有最高的自由。保罗就有亚基帕王，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个锁链就是了。我知道人家会批评我这样讲，就是灵里的自由，因为这个世界上人要物质上身体上自由，物质上身体上自由我们也不轻看，因为物质身体也是上帝造的，上帝也要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见证也有享受。那这里需要公义和公平，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人归主，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的制度是公平的，我们希望他也信耶稣，但我们不是等他信耶稣以后才来做每件事情。我们求神把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好，那么这个公义呢，当然我相信包括政策上的公平。我不知道各位在座弟兄姐妹，你觉得现在政府的税制对你公不公平？我不知道税制对医生公不公平，我猜每个人都说不公平，每个人都说纳税太高了，每个人都会说最好减税，每个人都说最好政府多给我一点钱。各位对不起，这又是我要说的了，我不是要惹你的怒气啊。现在大家都希望享受不希望付出，这怎么办呢？所以健保一定会垮，我觉得一定会垮，因为我们政府要多叫我们缴一点钱的话，我们一定不愿意，我也不愿意。那大家都想享受不想付出怎么办呢？那现在又是很民主，一投票，昨天跟一个 从美国来朋友谈，他也是，他说美国怎么可能改善嘛？你要有任何的真的缩紧预算，真的让政府不要有赤字，那就一定要有痛嘛，大家不愿意痛嘛。那现在政府怎么办呢？我看全世界政府也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印钞票嘛。奥巴马解决问题也是印钞票，印钞票意思就是什么泡沫嘛，泡沫什么时候破啊？那再说了，今天当选就好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又要回到最原先的人，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我们不会公正，不会正义的，我们很自私。但是我还是说，即使我们认识上帝，或者很多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外在的公平的制度还是需要的。今天一个基督徒老板开公司，他在升迁的时候也不可以说哦，因为你是基督徒我升你，因为你表现得好我升你，哎，因为你是基督徒我就不罚你。基督徒的老板、基督徒的老师都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哦，你是佛教徒哦，让你第一名太没有见证了。他的成绩该是第一名就是第一名，这在世界上应该这样。所以啊，这种公平和正义啊，所罗门有，所罗门一开始有，你看到没有？当所罗门，这应该是在《列王记》里面写的。所罗门判了那两个妓女，哪一个是活孩子的母亲？百姓都很敬畏他。正义万岁！我们看到该罚的被罚了，该赏的被赏了，该升的升了，该降的降了，我们就很高兴。如果刚好是我们该升的被升了，如果我们该罚，那时候各位对不起，又是慈爱万岁了。我们的上帝的十字架就是给我们又公平又慈爱。这里也讲到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它不是讲到政策。我看到圣经上在讲到公义的时候，常常不是在讲到政策，这也有点悲哀啊，不是政策公平，而是在这个政策之下，他是说审判公平。各位，所有的审判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两个人打官司是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是习讼，不要有诉讼，最好的是不要打官司。各位你也知道，最好是大家平安相处，你也好我也好，但是需不需要打到官司？打官司有。基督徒跟外邦人有没有需要打到的时候？有。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时候有没有？你说没有，因为保罗好像说我们不可以告到外邦人那里。问题是保罗说不可以告到外邦人的前提是教会内部要能解决这个事，但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内部解决不了这个事。这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那么称赞强调，其实我觉得所有正统都是这样，世界上的政府的权威。因为神的确设立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保罗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在新约旧约写这些的时候，都没有假定他们一定是基督徒，甚至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在这些判断的事上也不一定好。那政策不一定好，制度不一定好，但是最少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就到了法院的时候能够很公平。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各位，这是我们今天也要求的。我们不仅求政府，求神让政府能够公平公义，老板能够公平公义。如果我们真的不幸要打官司了，好吧，如果我们不上法院，就算是一般消积费的一个仲裁者，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了，我们也求神公义公平能够审出来。你没有消灭这世上的恶人，或者上帝你现在并没有消灭世上恶人，或者上帝从亚当夏娃堕落到今天你没有消灭这世上的罪人，如果你消灭的话，今天我也不存在。你要我们在这里敬虔平安的度日，信靠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错了，求你纠正我，如果我有理，耶和华求你按公平审判。这种公平很浩大的，它下面用一个形容词，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 得享平安。你看这句话当然是啊、哎，这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各位，山什么时候能让你平安呢？山不会让你平安嘛。可是诗篇这一句话不是恰恰好用到我们今天吗？各位，今天台湾的山可以让我们平安或不平安，八八水灾不就是吗？而山让人不平安，是不是因为人的不义呢？也是，对不对？所以你看，自然跟人、跟人跟神的关系有关系，一切出在我们人性错了，人性有问题，我们就会对山、对河、对海、对空气、对其他人、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同工有不仁不义的行为。悔改归向主总是基本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同时，就算没有悔改归向主，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设立审判官、设立政府。我们基督徒也一尽一切的力量，包括为他们祷告，包括我们自己也公平公义，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因为一个公正的制度，如果他的领导者、他执行者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真是蒙了神的一般恩典能公义，一个水土保持非常好的大山小山可以因为公义让百姓得平安，这句话不只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现在应该非常体会到这个话。第四节，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单单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这句话不会只有在一个时候有效，因为如果一个时候有效，像我们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公义永远公义的话，这句话当公义做完就不要再讲了，因为恶人已经被压碎了嘛，困苦人已经伸冤了，穷乏人已经被拯救了，就不会再有了。可是这句话一直存到主再来，表示历世历代都继续有人成为困苦人，继续有人有冤枉，继续有人是穷乏，继续有人会欺压人。耶稣说过一句话，总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这个世上总有艰难，我们求主挪去这些艰难，但是主挪去这些艰难，借着福音的大能，借着我们在生活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跟不信主的人，跟其他宗教的人一起生活里面，我们求主让这个制度，当在这里特别讲到是王做这个事，这是所罗门的祷告。但所罗门初期的时候很公平的判决了这个人该得到什么，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所罗门显然后来在富裕里面，很可能圣经讲的并不清楚，我觉得是越来越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就越来越压迫欺压他的百姓，以至于他一死，百姓对新王的要求就一个，减轻我们的重担，我们好辛苦。哎呀，我这做牧师实在常常觉得不能讲道啊，因为讲的句句都讲到自己。这大卫不也讲到自己吗？那个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继续祷告吧，主啊，把公义公平赐给我，让我们也是公义公平的人，让我们敬畏你。世人不敬畏你，或者很多人并不敬畏你，最少也让他在良心、道德、理性上能够尽量做得好吧。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第七节，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这一段呢有点奇怪，因为所罗门一开始是一个祷告，求你将公义、将判断权柄赐给王，赐给王的儿子。也许他那意思不是，也许应该算相当清楚，就赐给我嘛，因为他是王嘛，也赐给我儿子嘛，让他们好好管理，然后管理得非常好哈。我觉得这也是很谦卑的承认，就是可能在管理之中，我们的政策还是不理想，以至于有穷乏人，以至于有困苦人，以至于有压迫人的人啊，都求主啊使用我们，恩待我们。奇怪了，这个他应该是我的儿子，我的子孙，第五节为什么变成你了？人要敬畏你，这个你是谁？这个你是前面讲到王和王的儿子吗？转得有点怪。这你是耶和华吗？恐怕最好的解释当然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是所罗门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那个真正生下来做王，公平慈爱治理万有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些应该是基督国度里彰显的现象，只是我们如今还看到的很少，就我们的量来看好像很少。人要敬畏那一位按公义审判的直到万代，这只能讲到是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事都只讲到说将来在耶稣身上，事实上我们只讲到说将来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这样。因为这里一开始的祷告是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因此我们再回到现实世界，让基督徒常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不仅为他们信耶稣，也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公平是正直的。我们也在这里面努力，我们知道这是多么可贵的事。当公义执行的时候，那个公义的长远跟太阳月亮一样万代。当公义执行的时候，不是只有肃杀可怕的司法官，当公义执行的时候，整个的地面是兴旺的。他用公义像甘霖一样，我们通常想慈爱像甘霖一样，但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不会分开的，人间会分开。这个人，这个连长是非常公平的，他就常常会太凶了。这个连长是非常宽大的，他常常他的烤鸡啊，或者是这个连里就很松散。只有我们主耶稣，他的公义会让我们丰富起来。那么我们也看到住在旷野的向他在他面前下拜，这可能是指那些原来是抵挡上帝的仇敌要填土啊，填土就是那些敌不公义的要被制服，然后万国万民都要来进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就有四夷来朝，就来进贡。因为你强大，大家都来向你低头。有人说奥巴马这次去中国是中美两次最平等的一次，奥巴马是去朝见的，因为奥巴马背着我不知道几千亿的国债去。当一个国家很强大，当一个公司很强大，当一个人很强大，我们可以说马屁精很多，大家都来向他讨好处。这里讲到说当一个君王是公义的时候，万国向他朝拜，人间看不到这样的事。当一个君王真的很公义的时候，可能都早就被消灭了，先被他臣仆消灭了。哎呦，这指望我们真的在主身上，主耶稣身上。但是我也再一次说，这个经文我觉得是用在耶稣和他教会里面的，而这个经文一定也在世界上可以成事，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公义慈爱丰富怜悯穷乏的人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生活中也有。我们不断的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而我们也希望在教会和我们每个基督的生活里面，因为公义，因为公平， 十五节，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我都不觉得这个经文你要说只能应用在耶稣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觉得一定是在现实世界里面一个公义，神赐给他公义权柄的人。第十六节，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我觉得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跟一开始好像完全不搭嘎，最后好像是那个永远的新天新地里面，一开始是适用在今天的每一个公司的新老板，每一个国家的新国王，每一个新的掌权人，我们对他的一个期待，你公平一点就好了。而我认为圣经里面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我们既然在今天可以展望那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也完全体会到，甚至在基督徒的在教会里，在牧师的家庭里面，我们也体会到我们被欺压与欺压人，我们对人的不公与人对我们的不义，我们都体会到。因此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一开始就做得好，政策就好，制度就好，心就好。那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都美好，包括最后的审判。这我们也再看一下诗篇九十六篇哈，对不起，我马上就结束了哈。诗篇九十六篇，我也要从这九十六篇、九十七篇里面哈，也看一下这个公义让人多么高兴哈。就单单是公义，而且如果在我们刚刚看到七十二篇里面，就是审判的公义。所以审判公义就是公司今年该升该贬该辞退哪些人是很公平的，所以审判的公义是你对你小孩的责备和称赞是公平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都会看到，不要马上想到最后的。诗篇九十六篇，你看，唱新歌颂扬他，在列邦中赞美他，然后说外邦的神是虚无的，只有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好，然后要来敬拜他，要来赞美他，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都在讲神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为神这么好，有一点好像是为神来全面的掌权来欢呼。第十节，九十六篇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平公正审判万民。然后哈，各位，这篇诗篇实在我觉得太陌生了。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段经文我再说哈，如果我们忽略就看啊，它99%的经文在讲到说上帝多么美好，多么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啊，奇事啊，他的创造美好，他的管理美好，哎呦，上耶和华作王了，实在太美好了，都没有错。但是这整个诗篇是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不会想到的。各位，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看什么什么2012年是不是？我们一想到什么耶稣要来的审判，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嘛？灾难嘛，痛苦嘛，死亡嘛，海变成血嘛，大家民不聊生，活不下去嘛。主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一片哀鸿。诗篇说是一片欢乐，所有的欢乐是为什么？因为他来了，十三节，他来要审判全地。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哎。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再对照一下，我发现圣经里好多这种句子，他的审判是一个对神的儿女是极其欢乐的日子。 所以大家都欢呼快乐。那你说这我很难体会啊，这怎么跟那些大灾难哈、冰川融化了，地海面上升了，然后土石流连在一起呢？可能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连在一起，因为从旧约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也讲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慈爱是并进的。事实上我们在神学里面始终这样讲，我在讲到的时候不太好这样讲，因为会好像在讲深奥的神学。在神学里面讲到神是一，也就是神不能分割的，神的公义里有慈爱，神的慈爱也有能力，神的能力里有自由，神的自由里面有他的等等等等，就是神根本不能分开的。我们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他，好像上帝有百分之多少是这个，百分之多少是这个，这是不对的。神的每一部分都跟他其他部分一样，所以当神来审判的时候，那是万物非常非常高兴的时候。如果这些万物都在仰望他，神来审判的时候，万物都会哀哭。在启示录说，当那个白色的大宝座设立的时候，天地都会逃避，都会哀哭，都会逃避，再无可见之处。这是启示录20章11节。有一个刚好相反，可是圣经通通肯定的，而且圣经在肯定的时候，我们真的难以想象肯定的是这么多，而我们通通都忽略了。我再一次说，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你会想到是什么2012年吗？你会想到吗？你不会想到吗？你会想到那是耶和华登基，那是耶和华作王，那是新郎娶新妇的时候，你不会想他来审判。可是他讲他来审判，那就表示一件事，这里面所讲的那些万事万物都是在切望神的。如果我们天天仰望神，当主来的时候，你就是欢喜快乐到极点的。如果你是天天拒绝神、躲避神的，当主来的时候，你就是躲避神到无处可躲，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没有犯罪，主来了他一定欢喜迎接；犯罪了，主来了他就躲避。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藏了。其实例子太多了，红海边就是这样子。红海边是耶和华来拯救的日子，所以那些以色列百姓真的本来是吓死了，我们要淹死，我们是淹死还是回去做奴隶，还是被杀戮在海边的沙滩上面，没有救了。我们哎呀，再想到如果回去又要天天做苦工，好苦啊。所以当耶和华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当那段日子很长，所以那段日子很长，包括他们要走过红海，那也很恐怖，包括后面一片黑云，后面可能应该还有埃及的军队随时会过来，一直到他们上去红海合起来，哦，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是拯救的日子，那是替他们伸冤的日子，那不也是埃及人恐怖的日子，是埃及人的2012年。今天很稀奇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讲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讲到好恐怖，其实我们觉得主来的时候应该是替我们伸冤喜悦的。那让我们天天都是盼望主来吧，我们天天盼望主来，使我们天天在主来主还没有来的日子我们是积极的。你看诗篇79篇也是一样，79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这里你看到都是在讲到公平、公义、烈火。那这里当神出来的时候，神出现的时候，一个是所有的偶像会蒙羞，另外一个第8节，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当那个妓女，那个真是那个母亲最后听到 所罗门说这孩子还给他的时候，他好高兴哦。我讲过这件事情，一个妓女有了孩子，这是很奇怪的事，孩子又死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死了以后发现没有死，我的孩子是被我的最好的朋友同事抢去了，这是很愤怒的事。告到所罗门那里，王说把他劈成两半，这是极伤痛的事。那妓女，我想妓女各种事，各种她做妓女，她怀孕，她生孩子，她跟她的同房的人同时生孩子，然后早上喂奶的时候发现自己孩子死了，然后发现是别人把孩子拿走了，这情绪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世上情绪的变化。我们不是都做妓女，但有的时候我们被我们老板羞辱也很厉害，我们被我们客人羞辱也很厉害。我们也有我们很快乐的时间，他我居然有个孩子，我的命根子。我们也有很惊吓的时间，我的孩子怎么死了？我们也有很愤怒的时间，怎么我最好的朋友把小孩拿去了？我们也有最后一线希望，听说这王很聪明，他能判断。我们也绝望了，居然那个王要把我的儿子劈成一半，如此荒唐。给他，最后王说把他还给他，他一定很快乐。那个时候快乐我们难以想象，那就是这里的快乐。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快乐。如果你要听到上帝的判断快乐，你必须真的是无辜的人，你必须真的是冤枉的人，你必须真的是义人。我们不是无辜的人，我们该被定罪，可是我们信了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欢喜快乐。七十九篇也在讲愿神审判，你的审判叫我快乐。而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求主恩待我们，恨恶罪恶，对上帝充满了信心，让我们散布亮光，预备喜乐，靠着耶和华欢喜称颂他可颂的名。我们祷告，天父，我们。